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一季一下已经到了第八堂，带领我们学员们彼此之间一起学习，一下走到了第八堂。我们真是在今天为着每一位学员，他们这样子能够坚持到底，我们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也在这里，今天我们挑的这个主题，是吧？希望你的圣灵再一次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彼此学习，在过程里头，真是在 remind 我们。今天孩子要讲的题目是叫做"潜能的突破"。那这个潜能的话，主要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这里，真是在这里求主利用我们彼此学习分享的时间，真是把这个触动我们的心，真是值得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 potential。我们在这里把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将同心合意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Amen。
Amen。
我刚刚有问了这个，昨天有谁去参加的？刚刚Tracy 有参加，他有跟我打招呼，耀宗也参加，也跟你打了个招呼。对，耀宗怎么样？有什么分享？
Very good。我觉得昨天不是就是听 concert，真的是 understand what worship is，所以是真的是好像有一个 message 在里面，所以非常好。
对，我也觉得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演奏，就是说整个那个流程那个 flow 连的那，我觉得他们敬拜是越来，真是越来越棒。对，
Yes。
那我刚刚开始有跟大家分享，就这次是全福会主办的，那其实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就是说没有来我们教会了啊。那所以这次全福会，因为每次教会其实我们教会的一启动。这个金额其实就蛮高的，所以这一次的话，整个包括场地啊各方面的，等于全部经费都是我们这个全福会抖内的，等于是我们把所有的 statistic，包括这个整个教会的场地费，全部我们都是包下来，就是请他们来带领敬拜。那以前的话，我们教会好些年都场地出租都有些问题，那就后来我们的好有过2次，我们都是在牧主先锋办的。可是再怎么样，还是希望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办，所以这一次很高兴能够办成。对，
也希望是每年他们都可以回来。This is very 希望 make it a tradition, you know.
对呀，对呀，那个如果每年都能够回来的话，那就太好了。昨天我刚刚有分享，大概有一千，我们估计大概1600个人、1700个人左右，教会大概坐满了80%。今天早上好像敬拜是他们带的。
他们会有，应该会有 offer some song，但是还是我们自己，我看我们都是自己的 worship team 在里面，yeah。
今天
They
是
usually offer a song，yeah。
OK，不晓得第二堂应该，因为他们昨天一完了那个炮流已经开车送那个游志廷去机场搭飞机，马上就到台湾去了。所以那他们应该还有同工在这边，所以我不晓得谁带，也许 Grace 或谁，对，好，我先把这个 screen share 一下啊，你们看，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share 一下 screen，好，这样大家看得到吗？
看得到，
没问题。
第一个潜能的突破啊！我把 screen 调整一下。好，OK，好。我们已经一路上课，从第一堂自我形象的突破，然后我们再上了思想观念的突破，然后我们上了2堂这个习惯的突破，然后再上来是喜乐的突破，然后我们上了一个饶恕的，对不对？那还中间还有哪一堂？我们还上了一堂什么？我还去看大家记不记得？
喜乐，
喜乐我刚刚讲了，还有呢？ 今天是潜能的突破啊。那在这个
是不是脾气啊？
嗯，
脾气还是什么？
啊，对，我上了一堂脾气的突破，这个哈哈，你看连老师自己都快记不住了，见他凭着想。那我们很快的在今天这以前，我给大家想想看，每一堂课我们只抓住一个重要的观念，大家看看能不能够想得出来。第一堂课我们讲的这个自我形象的突破，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是怎么样，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就是大家对你们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一两句话在一个自我形象的突破里头，我们你抓到什么
自己的 value，
抓到自己的 value， OK， 给自己一个好的形象。对，一切东西如果你自我形象不好的时候，你很难有下一步，没有错。再来呢，有没有人有其他的？
你的形象在神那里看，神怎么看你？
对，我们自己看我们形象也许不好，但是当我们用，我用了圣经的经文，当神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他手中最宝贵的器皿。如果你真正有这个体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不在乎在世界上人家看我们的 value， 因为世人看我们的 value 常常 base 在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位、我们有没有钱，这都是世俗的标准。但是神看我们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说他不会分这些。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能够知道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人人都平等，然后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宝贝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形象会提高的。对，那当然自我形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自我形象嘛，所以就是说希望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很正面的角度，对不对？用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事情。然后因为这是很多我们讲过，是一大堆，不管是传统是原生家庭各方面的束缚，已经养成了我们很多时候或是你本身的一些 character， 对不对？你看事情总会有看到，有的人喜欢比较看面负面，这讲负面有时候也不公平啊，我这样讲。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很 thorough 的人，那你看事情你会把各种角度都想到，所以常常什么是最 worst case， 很多就是想把最 worst case 就是说先要考虑进去。那但是因为常常考虑多了以后，你就有的时候会阻碍你不敢往前走，所以整个这个思想观念的突破里头，就是希望你看事情比较正面。然后我也把里头有一些当初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图片，我又把它这次又用回来，希望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很多时候能够勇敢一点，很多时候能够就看事情抱着正面的态度就跨出去那一步。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了习惯，对不对？习惯我们不但讲了一堂，这是唯一的里头讲了两堂的。那第一堂的习惯里头呢，就讲了一个观念，我用了四五句话把它讲出来，让耀宗讲吧。耀宗昨天还跟我在 office， 昨天在晚上他还谢我那张 slides， 你还记得吗？
哦耶，你说那个习惯，因为我谢了这个，我留下了，因为对我那个很。我说的有帮助嘛，就是那你的习惯 watch your thoughts that becomes your words, watch your words becomes your action, watch your action it becomes your habit, watch your habit it becomes your character, watch your character for it becomes your destiny. 所以我喜欢就你那次也有中文也有英文，所以我留下那个英文 version。
对对对，所以就是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言语到你的行为到你的习惯，到然后变成形成了你的这个性格 character， 最后变成了你的 destiny， 变成你的命运啊，这是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在那个习惯里头，就是说特别在这个习惯已经是到了中间的这个部位，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养成了习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自觉，我们更不觉得那是习惯，但是真的是影响我们一生，从我们成长过程一直跨入我们的婚姻，到我们做事交友，每一样都在影响着我们。那我当然就是第二堂课呢是全新我从来没教过的，我就把那一本书浓缩，把那个用了一个那本书叫做小习惯大改变。最重要的大家拿到那本 key 是什么，大家有的人做了， 你们拿到的那个 key， 我们那个小习惯大改变的原则是什么？
每一样东西我们做的时候都是从最小开始，就有一点点开始，那就慢慢这样做起来。
好，那个就是提醒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立定志向，年初说我们要做什么，不管是体重啊各方面，就是说目标很大，并不是说目标大不能成功，但是就是说他要求你在学习做的过程里头要打破我们以前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凭着自己的意志，我们叫 willpower， 你这个过程不要只想说凭着我意志我要控制什么，我要开始减肥，我要怎么减少吃东西，我要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只要有时候一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很泄气就放弃了、
嗯、
那很多很多的就是说又回到我们原来的习惯，说我不可能改变了，对不对？这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在这里完全一个新的观念，说我们想要改变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减少这个 willpower 的这个阻力。那怎么减少它呢？就是说你要在你已经发现说在日常你在做的一些很 routine 的一些事情里头，你把你想要做的东西加在它的后面加一点点，然后一做完了马上给自己一个鼓励。他说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没有什么障碍。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家里的我要刷牙的牙线，我就是真的是把牙线就是说现在放在桌上，放在我牙刷旁边，有的时候我甚至把线都拿出来都先切好就放在旁边，所以我太太就很不高兴，她说你老是留着牙线在桌上干什么。那我就是没有跟她分享，就是我这个就是减少这些阻力，让我一看到我就可以拿起来，所以就习惯就慢慢从刷一两颗牙，现在我就比较养成了每天牙线会整个刷一次的习惯。那他就是在这样，你从一小一小的点然后慢慢增加，然后就可以把一个习惯可以养成。那真的请大家要尝试，这个是很不费 effort 但是容易发生真正改变的。然后接下来我讲的就是先讲了喜乐，对不对？那喜乐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其实不一定要有，但是喜乐你有什么得着？或是一句经文？
我觉得最大的喜乐应该是来自于你对神的懂。如果神你觉得神有一种仰渴慕的话，那个神就用他的眼光照你，我想那这个时候你的同在会是最大的喜乐。所以我觉得每天的灵修啦齁祷告啦应该是喜乐的来源泉源，这是我的感觉，是这样。
谢谢 Jeff。 还有呢？
我就记得你那个课程有那个 Proverbs talking about什么 cheerful heart is a good medicine or 什么 despite spirit is a crush to your bones， 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很深的印象，我觉得真的是 true， you know。
对，那个讲的是翻译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里头我特别跟大家讲了，就是说快乐跟喜乐是有 difference 的。
嗯，
这个是我唯一堂课我放了一个 video， 大家还记得吗？
哦耶，看那个 comedian 逃避
那个就可以让你不要，我不一定大笑，可是真的是可以让你每天会心的微笑。我基本上隔一阵一个礼拜我就会抓出了那个同样的那一个，我就他有一个小时，他只是上一个小时，他有五六个都很精彩。我就是每次隔一个礼拜我就会抓出来，就是想着看一看一看，一看我就会一直看下去，我居然可以一个小时，我一个礼拜我就可以看一次，我就觉得那个让你的心情都好起来。但是我那个特别在分享的就是那个是快乐。快乐就是让比较短暂，我讲说喜乐是比较长久。
嗯，
然后尤其是基督徒的喜乐，刚刚特别是Jeff讲，我们知道是从神而来，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基督徒常常在困境里头，我们一样有喜乐，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因为那个是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那样子的喜乐就常常不会被世界的环境所影响。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看在世界里头，我们很多事情好像很不如意，你快乐不起来，对不对？你一定要去有一些触发的因素。可是如果像 Jeff 讲的，我们常常在 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你灵修祷告读经，尤其是常常想到我们讲什么，想到神在我们心，在我生，在我们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就可以真正抓到，那这真正在困难里头有的人还是可以喜乐，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基督徒很这个从神这边得到的啊，那大家要把握住。所以讲完喜乐以后，我又讲了，我先讲了脾气还是先讲饶恕，哪个我先讲的？
我可以再加多一点喜乐的，
可以
调味料。因为我有时候常常想说，我们的神有没有幽默感，或是说有没有我们像我们常常会开一些玩笑啦，好像不是那么严肃。OK， 当然人生的重大事情当然都是要注意，但是生活一些调味也是蛮重要。所以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个传教士在很乡下地方帮那些很穷苦的人工作洗澡啦，帮他们提供食物。结果有一个路过的一个那个旅游客看到说，你这么辛苦干什么呢？那要给我100万我都不做这事情。结果那个传教士就说，你给我100万我也不做这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为了某些事情做这事情，他的心里完全是为更大的目标在做这事情。所以那个旅行者就哑口无言了，这样子。OK， 是这个一个故事。
好，谢谢 Jeff。我记得这个幽默的话是确实是生活的调味剂。那幽默有的人天生你就觉得他讲话很幽默，那幽默可不可以学习呢？
可以
学习的。耀中有花过 effort 吗？
我太太说我实在是 complain too much， tell me to speak more， take it less seriously， 因为我是那些I don't know， 时时看那些不完全的地方，所以 I always pick the area， you know， 不需要改正的。所以他说我应该 take it easy more， you know， be more， you know， 开玩笑，他喜欢 you know， to be happy。所以我觉得提醒我 ，I need to make an effort， you know。
对，昨天晚上我有碰到你太太，我这个我还特别谢谢她，对不对？很多时候大家不知道。就是说像耀中跟太太已经这么忙，然后因为我碰到我正好上礼拜跟一个弟兄在一起在吃饭分享，他就在特别谢谢这个你太太坐在他员工的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他语言不通，陪着他发生一些事情上 court， 然后帮他做了很多这个。我就想说我跟他这方我说哇，我说这个花这么多时间，而且是一个礼拜要几次，我就说谁有这么多时间。可是我看到你太太这样做出来，让他这个员工是十多年以前信主，他说是带他的第一个信主的员工重新返回到教会，然后夫妻两个，我也很感动。我就想说，就说你跟你太太在教会的服事哦，就是很多人看不知道后面的发生的事情，但是真正我就是神都在纪念，因为这个花时间给别人陪着人家走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两个真是做很多很多事情的，非常是帮助很多人。但是他是我们的区牧嘛，耀中还有 Vivian， 他真是帮很多很多人的。
对，这个就是，所以但是我们每个人在帮助人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想到说人家要回报或什么。但我就想说这个就是一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关，也中间很多我们说那个一个 key point， 就是跟人的互动，在跟人的互动当间，我们好像是给出去，但是别人会觉得我们在帮助人，其实在这个互动过程里头，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得到的帮助也很大。尤其是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很多这些事情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就是在提醒每个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都会有机会要帮助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会要，就是说也要有的说神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就是说要能够会拿个分寸，不要干扰到你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要借着祷告真的有感动的时候， 陪伴人家走一里路两里路，对不对？圣经上讲的，有的时候就说你确实需要做到啊。那今天的话这个还不要讲，我还继续啊。我们刚才讲的是我讲饶恕嘛。那饶恕你们这里头重点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哪个还记得我讲饶恕的时候有没有重点？看这个，我的一开张名义就讲了这个饶恕是，我记不记得我讲了，我说饶恕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直到要你自己开始饶恕人的时候。
嗯，
我有没有一开始我就有举这个例子？
That's right.
对，就是说，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又不是故意的，那我们很希望别人应该会原谅我们嘛。可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原谅别人就这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神就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就说让他给我们的使命，实际上我在用引用了很多经文，他就是要求我们，对不对？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神也不会饶恕我们。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神也饶恕我们。那我们每个人本来就知道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神已经给了我们最大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然后重新跟他可以连接。那我们就说，所以这里就提到，当你越会感恩，你感恩越多的时候，你越容易有饶恕别人的这个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每天要常常把你这些事情，你很多觉得是你只有在数算恩典的时候，你越数算越多，你才会把这些很多小事情，很多人看人理所当然的，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这个很多所谓的那些要饶恕别人的事情就不再是那么真正介意的事情。那重点是说，你饶恕别人其实是饶恕你自己，因为你不饶恕的时候，那个念头在你心里头，就说常常你不知道，对方已经早都不记得，或者他根本不晓得，可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头的心里头常常念着，常常这个，所以是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的，所以才讲说我们要学习饶恕。然后当然接下来就讲
的
是题，
那个就说不计算人的恶，就说如果我们论斤论两这样去算人家哪一点对不起你的话，那是算不完。所以就神叫我们不计算别人的恶，就说你多想一点那个善的方面，就善就会来；多想一点恶，那恶就跟着来。所以，所以为什么我们饶恕的下去呢？就是当然我们就不计算人的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我们的心态就是说，如果感恩的话，当然是就会饶恕下去了。那第二个饶恕，我觉得就是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不要惩罚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当你换位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的造成的伤害他有他的原因，所以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下你的这个好像不公平不的心态了。对，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主啊，你饶恕他们吧，他深受这么大的一个痛苦，他还说的说你饶恕我这些不懂伤害他的人，这是多么不容易。他就是想到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在讲是我的意思讲，这样你才饶得住下去，对吧？
好，谢谢。还有其他人有在饶恕要分享的吗？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到脾气，对不对？这个已经是这个上一次脾气的话，我讲了什么？大家这个距离比较近，有什么重点没有？大家这个
臭脾气。要知道在发脾气之前要数几下，不要马上就发脾气，不要含怒，
不要含怒到日落。那这个那个就是叫什么，叫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发怒，对不对？这个就是这就是到最后，其实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浓缩起来就是几句圣经的经文。那所以你一定要在圣经的经文里头，你要常常的把它真是变成了你的语言啊，那变成了你的语言，变成你的thought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就能够控制。当然我那时候也讲说这个慢慢的这怎么方式，所以我那时候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想到一个你一秒钟里头你就可以脑筋里头想到的字，对不对？我自己想的，我那时候提分享的就是 What do I really want， 对不对？我每次要跟如果要跟我太太要吵架的时候，我说 What do I really want， 我知道讲出来以后没有好结果，那我就不讲了嘛，对不对？那你只要每个人的话，你只要有你自己的方式提醒你自己一下，然后讲说，哎，气在当头的时候，因为气一定会来的，因为两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那他觉得你很无聊，觉得你无理取闹，或觉得你要求太多。那你觉得你根本没有，对不对？那这种时候你就是怎么样退后一步，或者他真正在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离开，但是跟他讲说我们多久半个小时以后再讨论，因为他们如果不回答的人他们受不了的时候常常会引发更深的冲突。所以但是这个怎么去掌管我们的这个脾气，掌管我们的这个怒气，这是一生的功课啊。但是我也提到了有些怒气是义怒，义的是正义的这个义，所以神在圣殿里头翻桌子，神很多时候发怒，这个发怒就是说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好像就是处之淡然，那时候心里头因为很多很多人愿意踏出那一步，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有的人成立 foundation， 有的人一生他追求就是要 pass 一个 law，他去追求的时候常常能够造成影响力，真正把这个事情改变。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不要觉得说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当你坚持下去，神要转变事情就是那个一瞬间，这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对不对？这个所以我们知道神可以，但是如果没有人坚持把握那个，你事情就不会发生，对不对？好，那基本上呢讲分享了，这是希望这样提醒大家用一两句话。那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screen 大家 share 大家看到的，今天讲的是潜能，那不会有太多这个 detail 的叙述，主要是我特别举一些不同的例子，希望从这些人的例子里头我们看到说，诶，他有什么样的潜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最后一场希望大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潜能啊。好，让我们现在开始。那看一看啊，一些对潜能的看法，我们看一看啊。我们说每个人的生命呢都带有无限的潜能啊，大家先听我讲啊。然后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然一定有不同的风貌嘛，那但是你如果勇往直前，每个人都可以写下你自己生命自己的历史，就是你创造你的 future 啊，这不是别人在创造你，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已经人生过了一大半了，这就是这样子，你在前面日子还其实很长，不管你现在是要想退休了或者是在什么，在前面每个人都还可以有很精彩的一个历史啊。那我讲说生命呢最大的一个悲剧是什么，就是你眼睁睁的看到你自己，你明明知道你还有很多的能力在那里，可是很多的潜能未被开发，我们就走到最后一步了啊，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我同时也讲到说，一个潜能呢，不是凭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而是关乎未来的美景啊。那每个人因为我们的不一样嘛，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潜能。啊，只要你愿意去了解及坚持或是去实践，我们人人都可以实践我们自己的潜能啊。因为我讲说圣经里头讲说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出发，所以我们的心有多大你可以发挥就有多大。那当然我们要问为什么很多事情会缠绕围住我们，让我们不能发挥我们的潜能，这个东西我们叫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就要扪心自问，是什么阻挡了我们发挥我们的潜能啊？那什么是潜能？对，好像这个白话就讲，直接讲就是说一个潜伏的能力啊，也可以讲说是隐而未现的能力啊。那就是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天赋、我们的才华， 很多人好像有没有自己这种感觉，就是说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才华或是一些能力，那你现在根本好像都没有用出来，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觉啊？譬如说有的人学了，他一辈子他学的是一个专业，可是到最后他的这个现在在工作的跟他当初的专业可能八竿子打不着一边，对不对？所以他那时候很多花的这些专业，很多的这些他都累积在他身上，可是跟他现在工作不见得有关啊。那没有关系，那这种时候有没有关系呢？那并不表示说你学的专业那就是你的，一定要当做你的潜能，但是你所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一个 stepping stone， 对不对？像我自己的话，我学的是工业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可是我后来进入了电脑，一头跨进电脑业的时候，一路上不管是在 engineer marketing， 在这些我常常在想说，那到底跟我当初学工业设计，我本来是应该是学习做个创业发明这种设计的人，为什么我会来到电脑里头？一到电脑里头，你知道所有的思路就是非常的 logical， 这个零跟一。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就是我这一辈子的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的这个 creativity， 这个创造力的这个 killer 杀手，因为那个思路就是不是那样子想的。直到我quit了，到2007年我当完力量特会主席，我quit了这个我的 job， 那次有过印证以后，我这个时候开始做房地产，诶，我就知道房地产里头很多东西，包括 floor plan， 包括很多很多的那种思路，我就发现我的以前的那些想法思路就慢慢的在活过来，你知道。所以很容易我带人看房子的时候，常常尤其在那一段期间里头，你看一个房子你怎么样看出它的 value， 大家都不要这个房子，可是这个房子的 floor plan 不好，大家都不喜欢，可是你要看得出来说，诶，这个 floor plan 可以怎么一改就变成一个很好的 floor plan， 那你就可以只要稍微一点 remodel 就可以增加房子很大的 value。 这就变成在当年在做这个 flipping 的这个有一段时间在 foreclosure 很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人家 partner 就在做这个事情，那就是要看出每个房子的 value 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讲说这是隐而未现的啊，可是呢潜能也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很多时候就是你尚未被开发尚未被实现的一种能力。今天我不管我们现在大家生活是在什么 stage，很多我们已经说不定快要退休的年龄，甚至你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你说我是不是我已经有很 comfortable， 我叫 comfort zone， 对不对？不管是我们在服侍在什么，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还有很多的天赋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啊？那所以呢我讲说潜能代表一种可能性，它表明呢说每一个人或是事物，如果你得到适当的发展培养，我们都可以达成更高的目标啊，不一定最后他说达到更大的成功，不一定成功了，我们不要把定义成功跟我们世人的定义一样。但是我就在提醒大家，希望大家今天我们完了以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想，诶，我还有什么潜能没有发挥的，我该怎么样跨出那一步去touch到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啊。那当然这个想想看，我们人的脑筋里头有这么1000亿以上的这个脑细胞，所以现在虽然 AI 已经开始，我们讲说已经 AI 已经来了，而且很 real， 可是我们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彼此看到，我们就一个脑袋这么小，居然里头有这么多1000亿以上的这个细胞，他说是世界上最精密最灵敏的器官啊，而且脑神经也很奇妙，对不对？我们讲说弟兄的脑筋都比较直，对不对？好像我们每次喜欢做事情就是专一做一件事情，没办法想太多。可是姐妹们的脑子，她的左脑右脑好像就有很多线彼此之间的互相连接，所以他们同时在 multitasking， 想一件事情就想到很多，对不对？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最不想我太太就在旁边跟我一下讲这个事情，我说太太都不要讲，等我把这八个礼拜上完课，所以这个八个礼拜我要为你们受很多的苦啊！我跟你讲，因为很多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为什么这个也不管那个也不管，我就说你不要打扰我的心思，现在就是在每天常常在想的这些，就是在下一堂课怎么东西要调整。所以感谢主，这个今天要结束了，我又希望可以恢复我正常的这个思路，比较能够 让他可以打扰我啊。那我这里讲说脑神经会去无存清，用尽废退，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好像脑力在衰退，我记性越来越不好，很多人甚至发展的就是什么 Alzheimer 啊，各种疾病。那这里就是说好消息是这个脑，人家真正有去学，他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他的脑会还会发展，所以但是他绝对不会我们坐着不动，然后你全部 routine 的工作，脑神经还会继续发展。那我们为什么从小学习，你看小孩子学快，我们就算现在不如小孩子，可是如果你抱着一颗很好奇的心，你还是很愿意去尝试新东西，你的脑筋就会继续的发展啊。但是关键是你要愿意去接触新朋友，学习新东西，有新知识，你的脑筋就会一直越来越还是会灵活。不见得你要跟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常能够保持就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你真正愿意去尝试新东西的时候，你脑筋会继续的发展。所以他讲说我们的脑就是像冰山一样，我已经每堂课都已经有两三堂课用了冰山的比喻，他有说你 95% 都还没有开发，哇，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我们如果想说一直到我们过世，我们 95% 的脑我从来没用过，因为我不知道它存在，或者说我没有机会去用它，那多可惜。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还已经我们人生可能都过半了，如果一些姐妹还年轻，那我恭喜你。很多我们人生过半的时候，我们再想想看，我们不要把这个 95%, 你就算开发到了 85%, 你比一般人好很多，哎，你还有很多没开发的。那唯一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勇于去尝试啊。所以我说一个潜能的基础呢，有的是与生俱来，对不对？有的人一天生下来他就好像某些方面特别行，有的人好像抓到画笔他就画，有的人一弹起音乐是要苦练的，可是有的人好像他就特别音感就特别好，他很容易上手。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啊，还不讲，我们讲第二个是环境，是后天学习嘛。第一个基因是与生俱来的，那你知道你与生俱来的有没有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你的优点是什么吗？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要发挥你的长处就更容易嘛。可是如果你挑了一件不是你特别擅长的，那你拼命去走这个，那有的时候不见得，就是说你好像事倍功半，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所以你要了解你的长处，但是也不要被天赋觉得说哇，我没有这个天赋就限制住了啊。世界上还能够勤能补拙，当你经过 training 经过学习，你确实还是可以发展出原来不是你的天赋啊，你可以发展啊。那当然环境也是一项，环境就是真正会影响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这里在讲你的潜能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是我们的学习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经验也会阻挡我们潜能的发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以为诶，在上班里头，如果你的 career 尤其特别是很提醒我们，很多这个经验阻挡我们是你已经成功的事情啊，不是你做失败的事情。常常是你已经成功了，你某一样事情做得很特殊，你取得了大家的认可，那当时代改变新的东西要来的时候，常常你就不愿意改变。对，我们一路上看到多少公司，他们本来都是行业的第一名前，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被人家取代了？我们随时想到脑筋可以想到很多公司嘛，柯达，对不对？他们发明的相机，你想看那时候洗照片洗底片，有谁想到有一天会被 digital 取代？他们公司当他们有所有的资源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发展 digital？ 他们绝对有能力，但是因为这是他们的 core business， 他们不想放弃任何这个已经是他们 dominate 的。所以当一家新的公司起来，也许是很就像一个小蚂蚁一样，但是当那些成长壮大起来的时候，他们再想追赶常常来不及了啊。那不单是柯达，我们一路上看到多少大公司，对不对？你只要你想到的公司被取代的technology 一转变，你不 catch 这个 trend， 你就危机就来了啊。
那个 Nokia 也是， 它被 smartphone 取代了。
Nokia 是
Motorola，
还有 Motorola。Nokia 是哪里的公司？
瑞典的。
是荷兰吗？还是瑞典？
瑞典，啊，是瑞典。
对，当年手机的时候独大，对不对？可是你看后来变成多少起来再取代，所以就是说没有一家是可以一辈子，我们讲说各领风骚数十年已经不错了，能够百年的不容易， Coca-Cola 这些公司上百年的它还能够今天在各种饮料站一脚不容易，绝大部分都是在各领风骚数十年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所以不要被经验绑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潜能的基础就是你常常要接受挑战，各种各式各样的挑战，在挑战中间你才能够把你的潜能发挥出来，所以把挑战变成潜能的基础之一。当然我讲过就是还有你的自我的意识，你要了解你的长处，了解什么是你自己的短处，然后怎么样去应用发挥，然后到最后你不愿意花 effort 去发现你自己的你有什么 talent 的时候，你的 talent 很多就是那 95% 隐而未显。那最可惜的就是你到天堂上的时候，你看到一大堆，对不对？到了上帝面前，记得大家也听过，你发现有个房间里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盒子，然后呢上帝跟你讲说这都是我给你的礼物，可是呢你都还没有打开过啊，所以你在世上走一遭，上帝说我在你的生命里头给了你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你至少你要打开啊，你要打开了我才能够把它给你，才能够使用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到了上帝那天，到了他那边他跟你讲说哇这些都是我给你的，可是你从来没有使用过啊。那当然我把最后一个潜能的基础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我们的天赋或是我们很多的这些potential 神会拣选你给你神拣选要给你的时候，他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拒绝啊，你不要觉得说神啊这不是我的，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最后把说神会拣选会给你，有些你的潜能你的 talent 神给你的时候，你要接受啊，你不要像这个哪个，你不要像那先知是哪个先知躲到鱼腹里头，他都不想接受那个任务。
约拿
是约拿，对不对？约拿为了上帝要他去尼微微城，他就是不肯去，他说那些是我的敌人啊，我为什么要跟我的敌人叫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神你就灭了他们吧，他就不想去，然后他就躲左右左，到最后他都走反方向，那神一样让他这个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头，然后吐出来之后已经到了那边，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也可以很悖逆，可是神的拣选，但是不要忘记神也给我们自由意志啊，他会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他也会告诉你，可是到最后决定权他给了你自由意志，你不选他，你不跨出那一步的时候，那就不会成就啊。所以不要认为神拣选你，那你就不用做任何事情，理所当然就会发生啊。那用种类来分的话，我把它分成四大类。一种呢，就是跟你的智力有关的啊。那讲到智力呢，那它这可以包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思考逻辑啊，我们你想空间设计，我空间的想象，我把这些语言智慧啊，你的数学逻辑这些，还有甚至你的记忆力，这些都可以包括在你的智力的潜能。我们常说 IQ 嘛 ，IQ， 所以就说你的，我讲说这是你的认知和你思维的潜在能力啊。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叫身体的潜能，对不对？那身体是你身体和运动方面的潜能。那当然，这个最大的这个展现的地方就是 Olympic， 对不对？Olympic 是我们全世界人在 compete， 大家不同的去突破我们人的各个的极限，强调创纪录，那这是很正面的。那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嘿，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运动方面你都有你潜在的能力，我们不一定要去追世界第一，但是 每个人你都有你可以适合你的运动啊，因为我们想要身体好的话，这个身体各方面的潜能也是其中之一，那就是你要看看你的潜能是什么。另外一种潜能我把它叫做这个情感的潜能，那这个情感的潜能就是包括我们，包括我讲的情绪控制、情绪管理，那刚刚我上一边提到的自我意识 self awareness， 这些我把它都教在我们的 EQ， 这些我把它就潜一起把它叫做情感的潜能啊，那这比较在你心理方面的。那最后一种呢，我就把它叫做你的灵性的潜能，你的这个 spiritual 的这个潜能。那所以这个潜能基本上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里头，你的 spiritual 里头，每个弟兄姐妹你也有很多潜能，但是这个 spiritual 的潜能 again 一定要从你跟神的关系，读经祷告，然后甚至服事，这个里头一步一步你可以把这个潜能能够更发挥啊。那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教会有各式各样服务的岗位，你很多时候你在公司里头，你说要你换一个组换一个专业你可能不那么容易，可是你来到教会里头，你只要说我愿意服事，你不管是哪个单位，你基本上你都有机会，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头你就算是做错了，有人会说你吗？也不会。所以就是变成的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操练场合。那更不要讲说教会里头有，从现在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有祷告会，你选择你适合的时间参加吗？你选择你适合的时间参加小组吗？然后还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或者参加又现在又停了，就是说请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合适的啊，因为我们教会你不参加小组，基本上光听牧师讲到是绝对是不够的，一定要，等一下我会讲到，因为你一定要有小组弟兄姐妹跟你的互动啊。所以把种类可以这样子分，那下面我就开始要举一些例子啊。还没讲以前我讲说它的特征呢有两种，一种是隐而未显，就刚才你根本不知道的，但是还有一种特征呢是可以被诱发的啊，所以你想想看，你的隐而未显的潜能可以被诱发，可是这个诱发是怎么诱发？一定要有一些因嘛，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才会被诱发啊！你光想都没有用啊，有的你光想，除非你只说我在自立，你自立光想，你到时候如果说要写书，你还是要有个行动嘛，对不对？所以，但是这里讲的是特征。我下面就开始举一些例子了啊，那大家就把可以把麦克风打开，你们这看谁猜得快吧。这是谁？
贝多芬。
哦 ，Tina， 呵呵 Tina 快，弟兄们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姐妹已经很。贝多芬为什么我把它当做一个潜能的例子呢？你能想呢？有的人看过贝多芬传什么？你想我为什么要把它当做一个潜能的例子？贝多芬一生里头有遭过什么样的痛苦吗？贝多芬是个天才，他做了多少个我们现在这些好的音乐，对不对？交响乐各方面的。那贝多芬他一生里头他有过什么样的
情感上跟生理上的？
生理上有什么？
耳朵，是不是耳朵
啊？对，贝多芬在了二十几岁之后，他耳朵就开始，他创作就是说他很小就是天才啦，就是说一路上，可是他二十多岁以后他耳朵出了问题，到最后他耳朵几乎全聋掉了啊。所以在那一段过程里头，你想一个音乐家你听不到声音的时候你怎么创作，对不对？因为音乐最敏感的这个音乐家，就是当音乐家的人很苦恼，你知道吗？对音乐特别音感好的人，他们特别怕噪音，所以我们一般人讲话，我们很多音量我们觉得无所谓，真正音感好的人他们就觉得受不了这个噪音。所以但是他居然在他的二十几岁他就开始失掉他的这个，就开他求了医都没办法，最后变成全聋。可是大家要知道贝多芬一辈子很有名，他像比如交响曲，他创作了几个交响曲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我跟你们讲， 贝多芬一辈子各式各样的这个，但是交响曲这种大型的，他创作了九个交响曲。
嗯，
大家也听过命运交响曲，对不对？
嗯哼，
很多很有名的交响曲。但是我跟你讲，在他耳聋这些开始有问题以前，他只创作了第一个交响曲。他的第二个交响曲就是在他开始耳聋开始了，等到他全聋了以后，才是他真正所有后面的九大交响曲的其中的七个八个都是在他耳聋以后才创造出来的。
嗯，
啊，所以耳聋没有阻挡他，没有阻挡他的创作。事实上他更，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放，有的人就可以放弃了，说我以后没办法再创作了。可是他所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那些乐章都是在他耳聋了以后。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丧失的某样能力我们就没了，神常常会借用其他，你会发挥出更多不同的。好，这是贝多芬啊，我写了贝多芬嘛啊。好，那下面一个，这是谁？
嗯，不知道。
啊，
爱因斯坦。
谁？
爱因斯坦。
爱
因斯坦。
爱因斯坦啊，这个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嗯，你看这耀中一日涂过，这耀中知道。那我如果给你这张照片，
啊，
很多人就猜得看得到，说，
这个，
啊，这是爱因斯坦年纪大的时候的照片，对不对？
嗯，
这个没错，这个就是爱因斯坦。那为什么我要举爱因斯坦的例子？爱因斯坦有什么？为什么我要把他也叫钱呢？爱因斯坦我们大家知道吗，他是他是最伟大的什么科学家，因为他发明了什么
相对论。
相对论还有呢，还有量子力学啊，相对论量子力学，这个是到现在所有科学我们探索宇宙这些的根本啊。那他有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他得过啊，他得过诺贝尔奖。那他得过诺贝尔奖，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原来是他是犹太人，但是是德裔的，他等于在德国的那个背景底下。可是在他那段爆发的时期，他事实上就是说在德国他也是很有声望的。可是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开始就是说强调就是说他们是天选的种族，然后开始打压犹太人，他就离开了德国，他先到了好像是瑞士吧，应该是到了瑞士，然后变成了瑞士的，后来就迁居到美国，变成了美国的公民。那他这个过程里头呢，他在我看是哪一年我都不太记得了，他1921年，就是说在21年以前他已经被提名过好几次。可是呢，因为很多很多诺贝尔还有很多犹太人反，就是说不是犹太人，就是说因为希特勒他们的当初的关系呢，所以很多就反犹太，所以就是说前几届提名他都没有。到了1921年呢，诺贝尔被提名，他已经声势太，就是说已经挡不住了。但是呢，最后还是被这个政治的压力就没有。当年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是空缺。
嗯。
也没给他，也没有给任何人。一直到了1922年已经过了下一年的时候，才把这个1921年的诺贝尔奖宣布说得主是爱因斯坦。
嗯。
那他那个时候也没有去参加，他正在去日本的一个路上，所以他没有参加。然后给他得的呢，为什么前几年都没给他？因为他的一开始他的这个，我们讲他今天的相对论，对不对？当初有狭义的相对论，广义的相对论，
嗯，
就说在科学界有非常大的争执，有很多的当年的以前的诺贝尔的这些得主都不承认他的这个理论，所以到最后给他的是用他的不是相对论，其实他最成名的是相对论，可是给他颁奖给的理由是他更早发明的叫光电效应啊。他一路上不是只有这两个是最有名，但是把他用他说他当年的光电效应给他 给他这个诺贝尔奖，而没有用这个当年争论的很厉害的这个相对论啊。那我举他做例子，大家知道为什么？他有过不顺吗？不，大家不知道。他在一两岁的时候啊，他就说他是非常迟钝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说智力非，就说到两岁他才会讲话啊，一般很早就可以开始哇哇哇讲妈妈的，他两岁才会讲话。然后他一开始非常迟钝，然后他到一个什么光景呢？就说他讲话出来以后呢，他都怕讲错一样，他都先要自己先默讲，就是说不，他要自己先讲两三遍，那他才会把话讲出来。所以父母亲都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就要去看医生，觉得说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想想看一下，他现在他变成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个东西就是说小时候有过这些问题，可是并不代表他将来的没有成就。所以我们每个人看我们自己的孩子，常常觉得都看到我们孩子的问题，但是常常要知道，不管在什么样的孩子，神都可以使用他啊。这是我举的这个例子。那这个是谁？
海伦·海特。
哟，不错，
海伦
·凯勒这个
是、啊。
你看过他的自传？
嗯。
我拿这张照片，我就猜很多人应该看不出来，因为这是海伦·泰勒他这个小的时候的照片啊。那海伦·凯勒他是为什么举他做例子？他是什么？
听不到，看不到，听得到，看不到。
好，
是不是？好像是。
他是 blind， 他是 blind。
对。
好，大家看这个。这个是他已经后来的照片啊。
嗯，
海伦·凯勒他不但是 blind 瞎，他同时也是刚刚讲的聋。
嗯，
他又聋又看不见听不到。这个是他在19个月的时候，在婴儿的时候，他的大脑发生了一次疾病，不知道是充血还是什么，我猜那个充血就把他的脑筋里头的视觉跟听觉都毁了，所以他看不到听不到。但是我们知道海伦·凯勒的传，他后来变成了很有名的，不单是作家，而且还是一个演讲家。你想，你看不到听不到，你怎么学语言的？你怎么可能还可以讲话？你怎么可以这个？所以就是每个确实成功人的后面都有一些帮手，他就是很幸运的碰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叫 Sullivan， 在带领他后来陪伴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那怎么学语言的呢？学语言的时候，一个手指头放在他的鼻子，一个手指头放在他的嘴唇，还有一个手指头呢要放在他的喉咙的地方，喉咙去感觉他的 vibration， 嘴巴去感觉他噗啊，各种那种音吐出来的，用这种方式带着他把最基本的语言学会了。当然以后他用手语啊，这些点字啊那些，所以他以后呢，就是他也是基督徒啊， Helen Keller 也是基督徒，他以后就写书，他写了很多有名的书，很多励志的书，还有做了，所以他后来就被邀请到很多地方演讲，他后来还在女权啊各方面。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你想看一个又聋又哑生下来十几个月一两岁就有了一辈子，可是他活得很精彩啊，
嗯，
活得很精彩啊。那他也说过一些话，就我特别把他找出来，他说我只看到我拥有的，我不看我没有的啊。他又说，只要朝着阳光，你并不会看见阴影。你只要，他另外一个讲法是，你只要面向阳光，阴影就在你的背后，看不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觉得说很多事情压着我们，好像心里头产生阴影。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的阳光是谁？那上帝就是我们的阳光，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仰面，我们面向上帝的时候，很多事情就都过去了啊。然后他讲了这句话，把你的灯提高一点， 好照亮更多人的路啊。在我们圣经里头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把你的灯提高一点，好照亮更多人的路。所以他有很多名言啊。那从他又聋又听不见的，我讲聋嘛，然后又看不见，他可以非常精彩的活出他的一生啊。那这个呢是谁？有点模糊，可能这是什么？
约瑟。
啊？
Joseph。
就是给他几个银子的那个财主。
啊，这个。
这是一个 parable, yeah.
嗯。
好，这是一个 parable。这个介甫，这个不是约瑟的故事。如果约瑟的故事，他的那个坑洞要大多了，他出不来了。
对对对，
这个刚刚讲对了，这是这个
the talent, yeah.
对对对，这是这个仆人的故事，对不对？
嗯，对。
他这里讲的这个仆人呢，你看他是在挖个洞，他把
钱
给上帝，给耶稣给他的这个1000两银子，他是把它埋在土里头。另外一个是2000两，这他其实提的写的更多，一个是5000两。
5000两、
啊、嗯。对。那这里我就把那个有一个人做的表格。他说这个潜能从1000两、2000两、5000两这些仆人的潜能，你到底是哪一种仆人，就问我们大家、嗯、对不对？我找了一个表格，那大家看嘛，就是说他的把这个1000两的称到又饿又懒的仆人、
嗯、
另外两个就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对不对？然后才干我们不管他谁高谁低，但是交了1000两的人他把他埋在地里头，所以呢他的绩效是没有，他只是说我保护了这1000两，我没有任何损失。他如果知道今年还有现在还有通货膨胀，他就不知道他损失了多少啊。所以到最后呢，他的结果是那1000两被夺去，把他丢在黑暗里哭泣。那2000两的人呢，他赚了2000两，所以可以给他更多的责任，可以让他与主同乐。那5000两的人呢，他赚得的5000两，他不单是有更多的责任能够跟主同在，把1000两那个银子的那个仆人的钱也给了他，就是说你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这里用了这个 parable 不见得是实际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常常你到底想做哪一种仆人，你不要只想觉得我只拥有1000两，上帝如果说嘿你是5000两，你就要刚强壮胆的心，你就要说我就是5000两，但是5000两就要你出去做啊，你不发挥你的这个潜能你怎么做到5000两，对不对？就我是用了一个仆人的比喻。那这个我当然是在第一二堂课我用过它，所以我特别喜欢它，我就把它再次举出来提醒大家，对不对？没有手没有脚，当年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我记得他才结婚，还是当时还没孩子，现在你看他4个孩子，当然现在已经不止，这更大了，这还是两年以前的照片。
嗯，
没有手没有脚，
嗯，
可是呢他是人生不设限的作者，他现在当然我相信绝对不止一本书了。 Nick 啊，那我们叫翻译叫做我们翻译立刻胡哲，但是看不同的翻译没关系啊。那他做 spiritual 的这个演讲非常激励的人啊，我特别把再喜欢这张照片找出来，你看这是一个发挥他的潜能的地方，没有手没有脚可以打高尔夫，可以滑板，可以潜水，可以高空，有人陪在后面，可是他可以高空跳伞，就是说这是任何人，如果你觉得没手没脚你就应该坐在那里，你就完了，对不对？你的一生都完了，可是你看到他这样子的人都可以活出精彩的一生，我们每个人都有四肢健全，我们头脑健全，我们难道不可以活得更精彩吗？
嗯。
那这个大家当然知道这是什么？
摩西。
这是摩西分开红海，对不对？
对对。
嗯嗯。
这个呢
?Ten Commandments。
十诫。
十诫，对不对？这是他。那为什么举摩西做例子？摩西的为什么我会用他做例子？
他说他是笨口拙舌的，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
好，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对不对？他觉得他拙口笨舌。
嗯
嗯，这也就想啊，我们要看看，所以我下面写了，这是摩西啊，大家猜出来了。那摩西，你刚刚讲他拙口笨舌，你看我下面讲的，我这里本来是想看不跟大家讲，我本来 slide 顺序，这个就是摩西啊，我都要改过来。
嗯，
所以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啊，拙口笨舌的。”那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啊，那你刚刚你讲说他拙口笨舌啊，我后来在想说，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其实摩西他一开始出生，他其实是在宫里头，对不对？
嗯，
宫里头还是被宫廷里头这样养大，他等于是王子的身份呢，所以他比一般人他学了不知道多少东西，所以摩西一开始并不是拙口笨舌，他事实上应该是很有口才的，而且就是说学了所有一般人学不到的那些知识，因为他是宫子里头的宫廷里头的王子。那我想他的拙口笨舌呢，是他40年当他后来杀了人躲到旷野里头那么多年，40年在旷野牧羊啊，在那个里头他不跟什么人讲话，有点在躲避嘛。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他开始，可能开始我才想他所谓的拙口笨舌是那个时候啊，在那个过程里头，因为跟很少跟人接触，他讲话少，所以他自己开始觉得他是拙口笨舌，可是神要使用他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把他这些东西完全恢复，他可以在法老王的面前这个侃侃而谈，一灾又一灾的经过十灾，对不对？
嗯，
那所以就说人的潜能呢，就说在这里讲说上帝说你有你就有，他要给你你就有啊，但是你要接受嘛，我刚刚跟你讲对不对？所以这里讲我看到他写说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
嗯，
所以我看到这个我才把 Helen Keller 的这个那个例子找出来的，因为我就看到这段话，真的是谁是耳聋眼瞎，我就看到这个，我就想到 Helen Keller， 我就去把他的传记那个找出来啊。那还有没有例子啊？那这个大家更清楚了吧？
大卫，嗯，
这是大卫跟谁？
哥利亚。
大卫跟哥利亚，为什么举他的例子？
因为他只用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给打倒了，而哥利亚全身全副武装，然后身材又高大。
对，最重要的大卫他是那个时候的身份是什么？
对，牧童。
他是一个牧羊人。
嗯，
对，一个牧羊人的身份，可是你看到他最后成为大卫王，这个只是他很早年用一个这么时候面对一个任何的士兵都觉得是不可能战胜的这个巨人的时候，他可以用一个这个样子一个石头就可以把巨人打死，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牧羊人可以做，他最后他大卫不光只是这样，他大卫也是很有名的诗人，对不对？
嗯，
所以大卫神在他身上有各式各样的天赋，可是这个是我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那他这样发挥最后成为大卫王
啊，
那当然我们也晓得他一辈子有很多缺点，对不对？他甚至害死了这个，对不对？他的这个很多他做错的事情，可是神还是使用他，大量的使用他，对不对？因为他悔改。所以这里是我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啊，大卫。那还有，嗯，这是谁？
以利
亚。保罗。
这是什么光景？
哦，他
在那个马
斯克
Road to Damascus
啊，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
大马士革，对，
他被大光光照，
嗯，
然后就整个就change了。那我为什么用他来当做一个潜能的例子？
他开始改变神给他能力。
对，神在改变他，因为在改变以前他是怎么样，是最反对基督徒的，对不对？他最 proud 的，他到处追捕基督徒，还杀害基督徒。这样子的人，如果最以基督徒的角度是你避而远之，根本是绝不跟他来往，但是神要使用他，他变成了，这变成了我们里头的使徒啊，他变成使徒啊，对不对？他带领着开错教会，一个又一个的教会。你去了土耳其，七个教会，我们当初讲的七个教会都在那边，
嗯，
都是他一个个经过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或是觉得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你看这是可以完全，就是说可以从最恶劣的到变成最好的，对不对？所以看到这样各式各样潜能的例子，嗯，保罗嘛，这是保罗啊。还有没有？还有一个，这最后一个啦，是谁？再不看就没机会了。
Esther，Esther
啊 ，Tina 很快 ，Tina 这个，这是 Esther 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动作？
那个亚哈水鲁王是不是赦免他？金棒伸出来，他可以进去跟他说话。
对，因为就算是贵为王妃，如果不经过许可，直接去见他的话，他都可以把他击杀掉，甚至把他就是贬掉，所以他忐忑的心去见亚哈水鲁王。那为什么就把这个当作潜能的例子？
嗯，因为他愿意去做吧，他把他的生命献上，为了他的同胞。
记不记得他的这个以斯帖他的
养父
是谁？
是什么什么？哎呀，忘记了。
莫什么？
莫迪改。
啊，记住了，莫迪改，对不对？莫迪改，这个大家应该记住的。我们去年吧，应该就去年还是前年就查以斯帖嘛。这一章，这个在我们小组查经。那莫迪改就是讲说，你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就是为了今天这件事吗？所以他一般来讲就是说你不能去见的，但是他请所有的，因为他的种族都要被灭了，所以他请大家为他斋祭三天，他自己也做，然后去见亚撒水鲁王，然后翻转了整一个犹太人的历史。 instead of 他的民族被灭亡，他把他所有的仇敌，在整个国家里头的仇敌都击杀了，对不对？所以我把他当作潜能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提醒大家，你焉知今天上帝没有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头有他给我们的东西那个位分。
嗯，
但是你不要为了太多手边的这些羁绊觉得我不能做啊，或者说因为很多朋友有的时候想带他们信主啊什么，他们就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好，基督徒也很好啊，但我现在这个我在世界里头，我现在太忙了，我等我将来有时间以后我再信，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就说，我相信每个人的弹敏不一样，但是我们真正要为他们付上祷告代价。然后很多时候，你就不要怕邀请嘛，邀请他顶多是拒绝你啊，不会伤害你，就是拒绝也没关系。但是一定要主动的提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潜能的例子呢。这里当然我现在所有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很有名的例子啊，你不要想说。那我例子都讲完了，那我在想说，那难道没有很普通的吗？你想想看，很普通的例子我没讲，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你就算是照顾孩子一辈子，很多人为了照顾自己的家里头，他把他 career 都 slow down。 我看到太多的姐妹们 slow down， 他们可以做得比弟兄更成功的，可是他们会放下他们的，因为他们觉得家更重要，所以他们有的人甚至整个工作就放掉，专心照顾家。那有的人没有放，可是他的 career 就 that's it， 因为他以家庭为重。那难道他一生就完了吗？我也看到很多家庭主妇，当孩子都大了，他们开始出去，有的家庭主妇就变成很有名的 cook。 那有的他出去，很多现在的很有名的网络作家摄影师，他们就是出去开始度假的过程，他一边 cooking 一边写文章，有的做成很有名的 cooker， 有的就变成很有名的那种网络的网，不要讲网红了，就是说很多 在他一辈子，你们现在看到 YouTube 里头很多各式各样的那些网，我们今天叫他网红，基本上就是说他已经有的是 cooking， 如果是到以前他一辈子都不会出来，可是今天他有多少个人，几十万人 subscribe 他，都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在发挥他们的长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几乎上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啊。那我最后一点就是说，那你到底怎么样要发挥你的长处，提醒大家啊。第一个，你还是一样回到最基本的，刚一开始我一开宗就讲过，你要了解你自己，你到底有什么专长，你有什么优势，这个是你最容易上手发挥的啊。但是不要被这个限制住，因为我讲了有 90% 你还不知道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一方面找到你真正有兴趣的东西，你才会特别愿意去做嘛，对不对？我刚刚我们在讲到改变习惯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减肥，这不是你的天性，要你不吃好吃的东西不是你的天性，所以你怎么样不要去凭着 willpower， 你要找什么东西有什么热情动力去附到那个上面，对不对？所以动力跟热情常常是要发挥你潜能，愿意让你很有兴趣去做，这常常是第一步，但也不是唯一的啊。有的时候就是上帝交付你托付你的一个事情，你就是持久，那就会有发挥出你的你想象不到的潜能。所以我这里写呢，我说你很多时候你可以大胆的梦想啊，你想做的事情有时候很 crazy， 可是我现在因为上过那个习惯以后，我就说你要先设立很容易达成的目标，让这样子的目标再持续成长，不要设立一个非常大的目标遥不可及，可是你中间没有一些非常小的 step 可以鼓励你去一点一点去成功的啊，我这是提醒大家。所以你一方面你去寻找新的经验和挑战，我讲的是新的不是旧的，一方面寻找新的经验和挑战，另一方面呢，你要学习新的技能跟知识啊。那新的技能知识，今天你有网络在手，你有基本上所有的知识基本上都在你的掌握里头啊。可是也不要忘记，还是你每个人的附近还是有 library 啊， library 也是很好的地方。我太太现在她就是我看到，诶，每次就现在很久她都不上图书馆，我看最近看到她每次都上图书馆借了四五本书回来，然后就是说，然后他还特别跟我讲说，诶，他还建议我也该上图书馆。他说什么？他说那图书馆里头，他说有些 room 啊，他说特别在里头读书特别安静，然后你想做的事情在里头，他说特别容易专心啊。所以就说提醒大家，这个新知识跟新技能在今天的时代不要全部时间都花在你的这个YouTube， 或是说全部花在，如果是学新东西没关系，你不要全部都花在 social media Facebook， 不停的跟人家这样来来回回这样子，就是说把那个时间要，不是要你全部卡掉，不要把它卡短一点啊。在这过程里头，我讲说很多时候一个人做很孤单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间，你特别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做。所以为什么全福会的服事，像教会一个办这样一个大活动，我们基本上很简单的筹备，然后就是到了临场大家一分配马上就做，所以很多志同道同的伙伴，人一多的时候做事情就特别容易啊。然后请大家真的要愿意尝试啊。那愿意尝试的根本就是什么，就是说你接受失败，尝试不成功没有关系，可以从失败中间你再学习。可是我最后一句话最重要，就是说你要锲而不舍啊。如果爱迪生，我没有用爱迪生举例子，他如果不愿意失败那么多次，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有电灯，找到这个永久可。电灯起初并不是他发明的，可是是他把电灯找出来可以长久使用，这个钨丝不坏的是他找到的。那经过几千次的尝试啊。另外呢，我们非常幸运是身为基督徒，所以我们还有另外的一般世人没有的，我们可以借着 祷告、读经、灵修，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带领，这是不是基督徒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啊？那神会不会带领我们？神会不会把他的这些常常借着异象异梦，借着感动把这些放在我们里头？我只是说你一定要敏锐，当神的呼召来临的时候，你不要认为那不是，对不起，那声音可能是错的，或是神常常会借着你周遭的弟兄姐妹甚至牧师跟你讲几句话，给你带领，那你接受拒绝都在你啊。但是你愿意接受的时候，我只是提醒大家，我们可以读经祷告灵修，跟上帝有更多的沟通，可是在寻求带领的时候，到最后决定权还是在我们啊。你多参与服事，你就会在其中很容易发现你隐而未显的潜能。那教会有这么多的服事，我就建议你多尝试不同的啊。尝试了以后呢，确定你喜欢的一两项，你就要长久下来。如果你不长久，你每一次换一个服事，每半年换一个服事，你永远就好像觉得我永远不 belong to anywhere 啊，你永远好像就找不到一个根。所以参加小组也是一样，你说这个小组不好，参与上我就跳到下一个小组，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合适你的小组。你唯有自己就是把这些都放下来，先不要去嫁接说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或者说哎，这个事工有些好有些不好，把那些都放下来。我们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就是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我愿意服侍你，每个小组都是好的，每一个服侍都是好的，我就委身下去，对不对？当然我没有说叫你不要找到你的，我刚刚讲的你的热情跟动力，你而且你的热情跟动力会随着的不同的时间确实是会有改变的。所以当你尾声，但是你不要，我讲的尾声就是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期限，但是不要太短啊。你不要说我每个事情尝一下我就不做了，要深入一下。你我有深入一下，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事情本身一定吸引你，你会被你在这群服侍的，我刚刚讲的，你会被你那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吸引，你会被看到他们的，你跟他们在一起做事你就特别来劲，有没有这样子？你特别喜欢跟一群像耀宗跟 Vivian 这些在他下面的，在他区牧下面的弟兄姐妹，喜不喜欢他？我跟你讲，很喜欢他，就他要做什么事情大家就一伙一吆喝就摆应，这个就是因为不是他说他人格魅力，但是就是大家喜欢跟他在一起做事情，对不对？所以他们的付出也是有代价的，
嗯，
好像看不见，但是无形之中这个吸引力就存在。所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就是说要很多时候放下我们那种很多时候看事情的那种 judgment 啊，给对方多一点时间啊。很多时候特别是带小组里头，你有时候看不惯这个人的查经，有时候看不惯小组长那件事情，可是如果当你想到说我只是参加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服侍上帝啊，那如果是服侍上帝你就没有选择。你会想到你服侍上帝可以选择说，上帝说你去贫民窟服侍，你说你可以跟上帝讲说，上帝啊，那里太脏了，我有洁癖，我不能服侍那里。所以当你服侍上帝的时候，所有的条条框框你想给自己的限制全部都没了。你能够说太阳太大，我不去，我不想做交通，啊，介甫服侍了很多交通的，啊，所以当上帝的面前，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借口，啊，那所以如果你还是可以选择了，我没有说你不能选择啊，可是就是说，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小组。啊，因为我看过太多在小组里头，人因为觉得这个小组有问题或某件事情不好而离开。那如果弟兄姐妹你在教会有受伤的啊，不管你参加什么服事，我也给你提醒，就是说不管你受过什么伤还是要回去服事啊。这些在上帝面前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些偶尔那些争分看不顺眼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夫妻也是一样，跟孩子关系也是一样，所以跟朋友关系也是一样，好不好？这是我对今天最后一堂课以这个潜能跟大家做的分享。最后一句话，这是最后一句话，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化你的思想为信心， 化你的信心为行动，然后你的行动一定会有结果。
Amen.
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子的弟兄跟孩子，我们这样子八堂课下来，我们彼此之间有互相有学习，但是主啊，我们特别谢谢你把这些圣经里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扎根。主啊，我们在这里，孩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里头，主啊，你在他们的生命里头还有他们没有开发出来的潜能，孩子真是求你借着各样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更重要的是你让摆在他们的四周有一群好的弟兄姐妹，一些伙伴，让我们一起在同走天路的时候，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我们对你的盼望，是吧？孩子最后讲的这句话，希望弟兄姐妹化思想为信心，借着信心化为行动，然后让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在未来的日子里头，他们所有信心产生的行动一定会有果效，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孩子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结出更多我们圣灵的果实在我们的里头，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是为了你的大使命，真的能够把福音传遍出去。孩子在这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刚强壮胆，在他们生命的前面，主啊，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他们直奔天路，有一个美好的，每个人都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
Amen.